大家好，久没不见了哈，这个凤凰。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看见你自己哪个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受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进入你真实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试一下这个哈。我们来看哈，今天我们的信息只有六节哈，只有六节。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读雅各哈？以前我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读到这个，我读到所有的这些书卷哈，雅各书我都跳过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讲的是爱情哈，那个好像我不需要。但是我们真正要读的话，这个是里面有很多学习的功课。我们来看哦，用红字cover 的这节经节哈，他讲所罗门的歌是一样，是这个歌中之歌哈。他这边讲到说，这个所罗门哈，他说愿你哦，这个我看看是为什么是这样。好，这样好，我们来看到背景哈，这个雅各这个讲雅各书是所罗门所写的哈。那所罗门呢，他说在列王记上，他讲他做那个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哈。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来计算哈，传道书箴言和传道书都是他写的，箴言31章有915节。传道书12章有222节，那诗篇呢72篇还有127篇，所以假如说他这边讲的诗篇有1000多首哈，被存留下来的，我们看到只有这个两篇哈。那这个是那雅各是所罗门所写的爱情的歌，是歌中之歌哈。那在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一年一度。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诵唱哈、哦、这首歌中之歌哈、哦，他们认为哈、哦、这个本书是在描写这个上帝和他们这个民族之间的这个爱啊、哦、爱，那哦来看哈、哦。我们再来看哈、哦、人间的爱，我们再来分解一下哈、哦。一个讲到温情，然后友情哈、哦，温情，这个讲到温情哈、哦，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温情哈、哦，是你对某一个人或一个动物，你没有这个友谊，也没有血缘关系，就纯粹在社会上你看到一个弱势的人哈、哦，他很可怜的时候，你就起于同情之心。或者一个小动物受伤，你就会把它，抱起来哈、哦，把它这个扶伤，这是从心底发出来这个爱护关怀的这个恻隐之心，这是温情哈、哦。那另外第二个讲到友情，我们知道人人都需要知音哈、哦，能够你的中国人讲说知音难寻，要找到一个能够了解我、真正知道我的，哦，这样的人不多哈、哦。那不一定是有这个血缘的关系哈、哦，所以我们讲知音难寻。另外讲到亲情，亲情它是出于这个血缘的关系哈、哦，血浓于水哈、哦，是出于天然的那个规律和法则。那亲情里面包括呢兄弟姐妹手足之情哈、哦，就是同样父母生的，同出一源，对彼此相爱，彼此珍惜哈、哦。那讲到，再来讲到这个亲情里面讲到父母哦，父母养育之恩，他是影响我们成长最深的人哈、哦。那最后讲到爱情哈、哦，爱情是讲到夫妻之间的爱哈、哦，夫妻之间的爱，其中这个是最崇高的哦，是最崇高的。可能有人不同意，有人认为哈、哦， 父母的爱才是最大的哦，大过这个爱情。但是哦，我们来试想一下，哪一个父母哦，他会不希望女儿能够出嫁，能够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呢？哦，美满幸福的婚姻，我们一生哦，你来计算，我们一生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哦，和我们跟妻子或丈夫在一起时间哪一个长？是跟妻子在跟那个夫妻在一起的时间是最长的哈、哦。我太太他们家，我的岳母，她是四个女儿，没有儿子。那这个他们的亲戚哦，我们在台湾哈、哦，如果你没有儿子的话，他想说哇，你惨了，你老的时候没人养你。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哈、哦、留一个在你身边，叫他遭罪哈、哦，就叫国内叫做上门女婿哈、哦。倒插哟，还有一个名字叫倒插门，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哦。然后呢，但是他母亲说不要，我不要。他说我要我的四个女儿都是好好的去嫁人，让你们过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哈、哦，美满的生活。为什么不把他留一个在他身边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个夫妻正常的这个生活，那是最好的哦，最好的好，那再来看哈、哦，我们来看这个讲到爱情哈、哦，在这个我们那个这个是社会上那个流行歌曲有四分之三，它是讲到爱情，啊、哦，四分之三就是讲到爱情哦来描写，可见的人对真爱的向往哦。那歌中之歌是所有歌曲中最伟大、最崇高的。那，有人认为说，这不是就最多是讲到男女之间的爱情。如果他只是讲到男女之间爱情的关系的话，那你就失之交臂了哈、哦。那现在呢，很人哦，现代的人都把情欲当做爱情哈、哦，实际上是错误的啊、哦，实际上是错误的。那爱情的终极是什么？是婚姻呢、啊？爱情终极是婚姻。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哦，在这个创世纪第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哈、哦，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呢、啊，神所设立的就是什么？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哈、哦，哦，爱情，我们有以前碰到一个福清来的一个弟兄，他是电机系的，我就问他说：“你觉得哈、哦、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他马上回答：“他说我知道，就是传宗接代。”哦，那我说：“哎，那个小猫小狗它也传宗接代啊？”啊、哦，那所以呢，这个爱情是讲到什么？神创造人，造男造女后，就使他们成为夫妻，然后呢？神看他们两个，就不再是看他两个人，是看作一个人，他们就成为一体了哈、哦。好、哦，那又讲到神呢，他造人，他爱人，那神爱人呢，他要用什么地上我们人能够明白的这种爱，来表达他爱我们，他所创造的人呢？这他就用什么？用这个爱情来表达他爱我们哦。所以这个雅各书是这样，他看起来是一个爱情故事，实际上他在描写神爱我们他的那个关系哈，这个是最崇高的哈，是最崇高，我们再往下看哈。好，那雅各里面呢，他这个的男主角哈，男主角是新郎，他里面会提到，你如果去读的话，你就读到新郎会讲到良人。那良人的话，就多半就是那个女主角称呼，对他的称呼哦，那其实就是所罗门哦，所罗门王。女主角呢，新郎他也叫佳偶，佳偶是良人称呼他的，那他就是苏拉密女哦，苏拉密女。那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说这个。是这个是讲描写到耶和华神爱这个犹太这个民族。那从新约我们的 你基督教的角度看呢，新郎就是什么？就是羔羊，被杀的羔羊，就是主耶稣。那女主角心腹呢？她讲的就是教会。那教会呢，是什么？基督徒组成，也是讲到我们基督徒是讲到我们和他的之间的关系哈。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我就不念了哈。他讲的说，我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为他自己准备好了哈。启示录21章第2节讲，我又看到新城耶路撒冷哈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心腹呢装扮整齐，心腹教会装扮整齐，等候她的丈夫就是羔羊，就是主耶稣哈。那在启示录21章9节说，拿着7万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有一个对我说：“你来到这里，要将心腹好。”就是羔羊的妻，讲到这个这样讲的，我们知道被杀的王耶就主耶稣，他的妻子是教会哈，教会。那我们在下面呢就要问一个问题哈，什么人哦，有什么人呢应该读这个雅歌？什么人应该读雅歌？是弟兄，姐妹或者弟兄？是姐妹还是弟兄？哦，以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这个。讲到这个里面讲到这个爱情，我在想多半这个是给姊妹读的。但是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你看哈，在马太福音25章第1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请问这10个童女是不是教会姊妹？是不是？不是，这个童女是一个比喻，是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有5个是这个。预备好，他拿了灯，还有拿了预备了油。另外5个愚拙的，他拿了灯，没有预备油，对不对？所以讲了这个，你看到讲了童女的时候，你就不再认为这是只是给姊妹读的。好，启示录1章3节，读这书，念这书，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所有圣经里面的书卷，我们都不要错过，因为里面有很多隐藏的奥秘。也可以讲是隐藏的玛纳在里面。如果你不去读的话，你真的是失之交臂哈。好，我们再来看哈，这个雅歌的内容哈，它的笔法是有寓意的，寓意性。寓意性什么意思？比喻。但是它有的时候里面是用很夸张的那个形容哈，还有是暗语哈，暗指就是暗语哈。我们来看这个6章6节，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那你读我读了这个时候，我就想到那卡通影片才发生的，对不对？那他忘了关水龙头，结果那个水就满了屋子，结果后来呢，他就浮在那个水面上。这只有在卡通影片看到的。那这个那怎么可能发生呢？就可见的是一种夸张的那个说法。诗篇，那个雅歌5章4节，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出手，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那你说那个门的钥匙孔很小一个，他的手怎么可能伸进来？所以你去读这些诗词的方面的这些书卷的时候呢，你不能完全用理性去读。好，他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他描写他多么盼望这个良人多么盼望能够进到这个心腹的房间里面，所以这个这样是这样的一个解法哈。那他的章节呢？不，他不像历史书，历史书呢，它是按照这个时序的时间的顺序。然后呢，但是呢，如果是诗篇呐、啊，或者是这些比喻的，或者是。这些预言的这些书卷哈、哦，先知书哦，它的时序哦，不是就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它的那个顺序哦，常常是按照他思想，他想到什么他就写了，按照他的记忆，还有按照他心里面情感的起伏，他来写。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次序哦，你读起来好像前面跟后面好像。后面发生事情要放在前面哦，所以我们读这个圣 读这个雅各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哈。那他的人物是所罗门，还有男主角嘛哦，还有这个苏拉密女，还有这个母亲。其实讲到母亲，讲的说也是有讲到所罗门的母亲，还有苏拉密女的母亲，还有讲到弟兄，就是讲到苏拉密女的兄弟哈，还有他的妹子。然后里面还有讲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其实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她真正去你去读的时候，她就讲到什么？就想到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如果从我们新约的角度看啊，然后呢，它的意义哈，它不只是一个爱情的故事，而讲到基督爱教会的一篇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两方面，我们要从字面上来看，还有从我们要来发掘它在这个字句里面所隐含的这个属灵的奥秘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这样来读哈。好，那这个哦，这个我刚刚忘了。好，我们来看哈第二节的那个红字，他讲说他用口与我，他用口与我亲嘴哈，你就听到这里面，与我亲嘴。那这个良人跟心腹他们心爱的时候，他们亲吻哦，亲吻。那这个在那个那就表示他们很亲密了。哦，很亲密，但是在属灵上，它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我们就来看哈，他讲说，怎么跳了这个单词？好，这个地方对不对？雅各第四章十一节，你看哈、哦，他说你的嘴唇，他说我的心腹，你的嘴唇滴蜜，好像蜂房的滴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馨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哈、哦。然后呢，说在我口中更这是诗篇119篇哈、哦。你的言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甜，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彼得前书2章2节，你要爱慕他纯净的灵奶，好像婴孩爱慕灵奶一样。所以看到这个舌下有奶，这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心腹跟良人亲吻的时候呢，从良人的口中就传递了这个蜜和奶。好、哦，所以讲到心腹，他的口中有蜜有奶。那什么是舌下有蜜呢？就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在圣经里面，他的话好像蜂房下地的蜜，让我们读了以后，在我们口中觉得好甘甜。这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这样的，我们不是把它读过去而读的时候还要去默想哦，能够享受里面的甘甜。那舌下有奶，当我们读神的话以后，在我们舌头下有奶，有奶就是什么？有奶。你有奶就有营养哎，你读神的话，不但你觉得甘甜，还有什么？你有奶能够滋润你，让你的生命成长。不但如此，还有更妙的，就是主用这个口与我亲嘴，他读主的话，领受主的启示，将他口中的蜜这个起身膏就传递给我，好，传递给我。然后呢，这个。蜜和奶还能够去供应别人，还是够供应别人啊！我有一些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饰哈，当然我们知道站讲台，还有就是带查经或者带主日学哈。我们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读哈？我们应该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面前哦。我将耶和华常摆在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所有的启示。哦，读神的话的启示是要从第一手，你去不要，有些人去看参考书，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然后呢，我等一下就教这个主日学，教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这些别人讲的东西再出去交给你，这个就不是真正第一手的资料，这个不叫隐藏的玛纳，这是人家领受的，你只有拿来使用，这个不对。 应该是你不先不要看参考书，如果你不懂去参考，你去读经的时候，从那个里面领受神在里面要教导你的话哦，好，你教导你的话，然后呢，哦，这个你的哦，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们有这个华人哈，华人，我们中国人哈，知道最名贵的酒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茅台。我看到，YouTube 上看到有一个人，他把一个箱子上面好像镶了金的，把它打开，好几层打开，就里面搬出来一个茅台。然后这是20年前的茅台，现在是价值连城啊，哦，价值连城。那个没，但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茅台酒再好的酒，他喝了以后就怎么样，就完了。你一口把它喝完，就一个空瓶子了哈。但是爱情不一样，他爱情呢，他是跟你一生一世的，一生之久，他是连绵不断、持久不停的。哦，最近我看到一个，前一阵子看到一个很感动的视频，看到一对老夫妻哈，这个美国的老夫妻，那个丈夫已经痴呆了，然后妻子呢就抓着他的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呢带着他一起在那边跳舞。那你看那个男的。跟着走那个步伐蹒跚，好像根本不会。那个还是太太带着他在那边跳啊，但好像你从太太眼中，好像看到他回到起初他们在交往爱情的那个光景里面啊。如果从利益的角度来看，那个老头子已经那个已经呆了，痴呆了，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他太太，你应该把他送到安养，这个让他慢慢死了，那也不会让老太那个遭罪来照顾他呢。可是他选择仍然跟他生活在一起，守护他，这个是什么？这叫爱情，爱情的珍贵，这至高无上，世上没有可以比哦。所以我们看到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妻子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爱到一个地步，为他舍己哈，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基督爱教会的一个这个爱情至高无上的一个价值哈。好，下面来看哈，他讲说你的膏油馨香哈，膏油馨香。那个，我这样看到高友馨香，就想起哈、哦，那个香水哈、哦，香水姊妹可能比较多，因为我不擦香水的哈、哦。那我知道 Chanel 是很应该是很有名的，对不对？那个香水的姊妹擦了以后呢，她让她的爱人闻见以后就很开心哈、哦。那还有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古龙精嘛，对不对？cologne，然后呢，那个是给谁擦的？给男的擦的嘛，对不对？然后呢，让女性闻到以后呢，被他吸引。我看到一个广告哈、哦，有个男的穿的这个邋里邋遢的，他手中拿了一瓶那个东西，他也不知道什么，他就把它打开哈、哦，打开，身上给点两下，点两下，然后他一看，前面那个荧幕前面忽然出了几百个女性看着他，然后呢，他就很紧张。他往后退，那女的就往前冲，他就一直跑，一直跑，那些几百个女性就追着他，然后那个广告到最后就是那个男的把一个古龙精啊放在镜头前，他说：“你要去买这个古龙精，这样的话女生才会喜欢你。”那这边讲的是高油馨香是讲了这个吗？那当然不是嘛，哈，当然不是。那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基督他的香气哈，在以赛亚书53章2节哈，它生长如这个嫩芽哈，我不会全部念哈，根出于干地，它无嘉兴美容可言哈。我们看他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可以美貌可以让我们羡慕的，可是他怎么样？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审判的主哈，啊，所以呢， 因此神已将又宝贵哦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能够与神的性情哦有份。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你的膏油馨香哈，你的膏油馨香，或许这个苏拉命令闻到，因为你知道所罗门他是王嘛哈，他是王，其实他怎么样？他在这个雅各里面，他是化妆成一个牧羊人出现的，好，出现的，所以他们后来产生了爱情。他可能闻到王身上的这些香气哈。那从我们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基督的香气，基督的香气不是你闻到以后啊，像那个广告里面他擦了这么古龙，不是，是他从。他里面那里哦，那种完美神完美的品格流露出来，让我们羡慕，让我们愿意付上一生来追求的。他的膏油馨香哈，他的膏油馨香，他是神完美的品格。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圣经，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就爱他哈，好。下面又讲到这个，所以这篇章讲到，因此哈，好，这个刚我们读过了，这个刚我们读过，好，他讲说，你的名好像导出来的香膏哈，导出来的香膏，那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玛利亚哈，玛利亚，我在两处的圣经都讲到玛利亚，她打破那个香膏，因为在当时。的妇女哈，还未出嫁的妇女，她们在没有出嫁以前，她们为她自己准备那个真纳达那个香膏，是在印度高山上产的一种植物的根，她把它拿来提炼熬炼，非常浓的时候变成这个非常香的这个真纳达香膏。那这个妇女呢，就她们这个价值啊，这个真纳达香膏大概是。一个男人一年的工资，所以他这个女人她要累，她要存这个钱去买那个真纳达香膏，一瓶真纳达香膏放在她身上。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她把这个玉瓶打破，把这香膏抹在身上，让她的新郎闻见喜欢哈。可是玛利亚她把她的香膏打破以后呢，她就怎么样？她抹在耶稣的头上和脚上。但是从那打破以后呢，他就不可能，这个把它再挽回了。至少他还要在他在下一年，在还要一年之间他没有办法结婚，因为他没有香膏哈。所以我们看哈，瓶子被打碎了，它就不能复原哈。那碎了的瓶子却流出了那个香膏的芬芳哈。所以我们在唱诗歌不是有讲吗？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炼纳达成膏，它就不能留芬芳。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成酒。哦，所以都经过这个压榨。耶稣基督为赎你的罪，我的罪，他甘心乐意将自己的身体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哦。是我们在罪上死，又得以在义上活。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罗马兵要确定耶稣基督是真死还是假死，他就用一支枪哈，扎耶稣的肋旁，刺入那个心脏。那从那时候呢，就有血和水分开流出来。我看到的时候，我的心里是被扎，非常感动。我就在想哦，这时候我在想。有谁能够禁止耶稣他为你流血？有谁？没有。有谁能够禁止他赦免我的罪？没有人能够禁止。有谁能够拦阻他对你永不止息的爱？所以我们这就是看到耶稣，他为你是被我们被他感动的地方，感动的地方。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的香气，这个我就不读了。 好，下面讲到，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哈，就众童女都爱你，哈，众童女都爱你。那众童女是指谁？就是我们这群被属耶稣宝血赎回的人嘛，哈，哦，赎回。我们知道还有，以前哈，医生常常跟那个骨质疏松的病人讲，哦，你呢，不要天天窝在家里面，你要多多出去晒太阳。晒太阳的那个维他命 D 让你的那个钙能够吸收，好，你就不会骨质疏松了。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去晒月亮的？有没有听到去晒月亮？哎，月亮也有光啊，我晚上去晒，让它晒一下。不是，因为呢，因为太阳它是直接的光，它是有光还有热度的，它能够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有这个感觉，但是月亮它的光从哪里来？是从太阳折射，它本身没有光。因此呢，说众童女爱你，这众童女爱什么？他众童女爱你，不过是我们反射神爱我们，然后我们说啊，主啊，我也要爱你，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我们爱神的爱，跟上帝爱我们的爱，那是差太远太远了。一个是有热度、有光的，一个是有光没有热度，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他说什么？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哦，那另保罗他又讲了，他说呢，如果有人不爱主的话，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哦，可咒可诅，意思就是说，主那么爱你，然后呢，你都不知道要报答主的恩典。哦，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啊。下面哈，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哈。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这个耶利米31章3节讲，耶和华你向以色列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哦。然后呢，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讲，我若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就是我们这些被他吸引。被他什么吸引？被他那完美的品格，哦，那完美的那个神性所吸引。他，我们就，然后是为什么他为什么我们都会被吸引？是圣灵将主耶稣的基督的爱浇灌在里面，让我们这一个你能够回应，有感动，能够回应神的爱好。神，所以神用他属天的爱和完美的生命品格爱我们，哈，来吸引我们。人倒是很容易很健忘的，很容易就忘掉别人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读了圣经，读这个马太福音读过，再读一阵子又来读到，为什么需要重复被提醒？被提醒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哦，怎么样将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发动？快跑哈，跟随。是要有持久的动力，那动力是从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动。好，王带我进入内室哈，王带领我进入内室哈，这个带我进入内室哈，来看李正中牧师翻译的哈，他说王带我进了他的洞房，他说。哇，他们的爱情故事怎么发展那么快？刚刚讲，他是在回应，他在回忆是跳跃的，哦，等一下，因为讲说他们在一起，好像还没有，他不是按照时序，哦，他带我到内室，他带领我到内室，这个这样的带领，这带领我还是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童女，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亲密的关系一定是一对一，一对一。在这个洞房里面，只有新郎跟新娘，没有什么什么伴娘啊，也来了，不可能嘛，哈、哦。那只有新郎跟新娘在里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哈、哦。那我们来看哈、哦，这些相关的经文，他说哈、哦，他说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怎么样？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健康跟我们这个不太，哦，这个等一下，这个等一下来，哦，这个等一下我要来解释这一段哈，你就可以往下看。那他跟我们说话，那就是说这个内室哦。内室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内室亲那个关系？你说，哦，我要到神面前祷告啊，教会祷告会我要来参加啊，那是我唯一我跟神亲密的机会的地方，错了。因为呢，个人与神之间那个亲密关系，你不一定是在教会祷告会，你在平常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呢，哎，你就停下来就准备。谢谢你，你那么爱你，你求你圣灵来帮助，让我也能够回应你的爱，是这样的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这个是吗？这个需要操练，要不然呢？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忙于事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那个想到内室亲密的关系要花时间的，跟时间跟主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私下里面，我以前常常听圣乐，我这首诗歌感动我，我就一直重复，一直放，哇，心里好开心，好喜乐。然后你读圣经的时候说，主啊，我感谢，我要将荣耀都归给你。我也不见得是在教会祷告会，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告诉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是能够从那边领受生命和能力的。你领受以后，你出来，你的服事是不一样的。你出来是带着圣灵的大能啊！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我刚刚那个金姐，我来解释一下哈，解释一下。哦，OK，好，我这个是讲到这个路加福音12章35到37节，就讲到说。这些仆人在等候新郎回来，哦，然后呢，他就又警醒了哈，回来叩门给他开门。那就你读到这个37节的时候，你如果在读圣经读了37节，你说完全这一节应该把它拿掉，这节根本不搭，前后不搭的，因为他讲说主人来，他要束上带子，然后请这个仆人上座，然后呢来服侍他们，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些人呢，又三更天哦，让他们去这个警醒的哦，是神说你们是忠心的仆人，那是这个37节肯定是弄错了哦，是不是写圣经写错了？哦，我去读圣经，哇，有一天我忽然懂，哇，这个地方讲的这个仆人在外面的服侍，他在外面的服侍的能力，就是这个主人来，在他内室里面，在他心中。服侍他，托住他，让他出去有能力。所以我们读了37节，哇，我就懂了，这个就是内室亲密的那个能力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如果只是停在外面表面上的侍奉，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服侍完，你心里还是没有那个喜乐哦，没有那个喜乐。那个讲到爱情哦，讲到我们这个地方讲到，我看看哦，这个地方讲到，好，我们要称颂你的爱情，啊，称颂那个美酒哈，美酒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雅各书8章7节，他讲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的，就全然被藐视啊！所以这个爱情是至高无上的，是无法取代的，没有办法用物质的东西来比较的哦。然后罗马书8章37节，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所以我如果如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能够领受体会到主爱我的爱。这是再大的困难，我都愿意前往哦。所以爱情它是一种享受哦，主的爱情 是连绵不断的领受，不断的享受，而且持续永无止境的哦。在台湾有一个福音机构，是专门去照顾那些被丈夫遗弃的这些女人，她们好可怜，她们丈夫呢，看到小三以后就跑了，把她们丢下来，然后这些女人呢，这做妻子呢，还带了孩子，她原来丈夫养家，这时候丈夫这个walk away 跑掉了，然后呢，所有家的重担就落在这个妻子身上，所以这些妇女谈到她丈夫的时候呢。她讲背叛，她心中充满了怨恨哈，很伤痛。结果呢，这个福音机构专门去服侍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主爱你。然后这群被主触摸的人，被这些被遗弃的这些妻子哈，他们后来被主的爱触摸以后，他们就学会了要原谅原谅遗弃他们的这个丈夫哈，丈夫呢也为他们祷告，求神。也能够让他悔改信主，并且他们会讲的，他们讲说，主啊，你才是我真正的良人，你才是我真正的丈夫，因为地上的丈夫他会离弃我，可是你永远不会离弃我。刚刚讲到甚是美酒，就美酒，它尝了很舒服，但是呢，它尝一次以后就没有了，那有跟爱情。永无止境的爱情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再来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爱情呢，它必须是相互的，它不是只有一方无止境的付出，另一方面呢却无动于衷。主耶稣呢无条件爱我们，但是不勉强我们爱他，他要我们什么？回应他的是出于心甘乐意的，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服侍，我愿意摆上。我们爱回应他，回应他的爱只是什么？是理所当然。来看经文他这边讲到罗马书12:1，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在旧约里面都是死祭，那个畜生被杀了以后呢？血流出来，现在这个坛上烧了。但是新约时，我们活祭，我们把我们自己献在那个祭坛，说啊，你用灵火来烧我，把我里面的邪情私都烧掉，让我把我烧成一个敬畏你、一个透亮的器皿，被你能够被你使用的器皿。给我们的回应神的爱是理所当然的好。下面你的第四，我们刚刚是读了第四节，这时候我要跳到第六节，因为呢，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第六节发生，它是发生在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和第五节中间。好，我们来看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这句话是这个苏拉米女跟所罗门说，因为所罗门他以为所罗门只是一个牧羊人。他们之间产生了爱情，爱情。他原文的意思说，原文的意思说，请你不要一直注视着我，我知道我很黑，那是因为太阳把我晒黑，那是因为太阳把我晒黑了。好，我们来看看，那个苏拉密女，她没有提到她父亲，在这个整本。雅各里面，可能他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呢，父亲过世了，就是兄长来代父嘛，对不对？兄长来管这个治理家了，然后兄长呢，可能就要求他，多付出，为家庭多付出，所以他日夜劳苦辛苦的工作，恐怕耽误青春。当他劳苦在工作的时候呢，还要忙在。等一下，我们来看他忙于什么？忙于看守他兄弟的葡萄园，就是他自己的葡萄园，他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看。还有讲到轻看轻看，他说不要因为我晒黑就轻看我轻看我。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他担这个苏拉密女，她担心她的皮肤黝黑粗糙，这个良人，这个所罗门这个牧羊人，因为他难看太黑了，就不喜欢他哈，哦，那我们以前就不喜欢他。这个从这点看哈，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不是也是又乌黑？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不要想，我们以前教会来了一个弟兄哈，那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我犯的罪哦有多大，有很多很多。他说不可能，连耶稣基督他都没有办法救我哎。后来呢，他信主受洗那一天，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哇，很这个伤痛，就是为他自己所犯的罪伤痛。他不是就是他原来黝黑吗？哦，等一下我们看，但是神说你是秀美，你是美丽的。你讲我们来看啊，好，他讲哈。所以他担心他自己的这个皮肤乌黑那个粗糙哈，不能那个所罗门不喜欢，啊，就等下我们讲，这里面都有属灵的含义哈。他讲说，我弟兄向我发怒，他的兄长很凶对他哦，你要好好的照顾园子哈。然后呢，他就去拼命在做那个工哈，在他。兄弟的那个葡萄园中，做工哈，做工啊。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哈，然后自己园子没有看守哈。那这里面有看到有两个园子，一个是他弟兄的园子，还有一个是他那个弟兄的园子哈。其实我在属灵上讲到工作的原则，讲到外面的侍奉，外面的侍奉，你今天带查经、带主日学、领诗领会。这是外面的服侍，这是工作的侍奉。然后还有一个讲到自己的原则，这个自己的原则是生命的人，这个生命的原则是里面，这个里面这个原则要丰盛，要完，要丰满，是要去建造。哦，他结果呢？那我们现在来问哈，那这两个原则哪一个重要？哦，哪一个重要？应该是看守哪一个园子，如果叫你选的话，哪一个园子重要？其实都重要，都重要。但是，生命的园子要放在工作的园子前面，因为你生命的园在神面前跟神之间亲密，他在里面给你的启示，给你的，你一个在内室里面，你得到了完美的爱情，你出来就是一生的爱，满腔的这个爱。能够把这个爱释放出去，所以两个原则都要看守，但是有个次序，你要把你里面生命的原则把它建造，然后你再去做这个侍奉的这个外面的原则。你到外面的原则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就能够供应了，哦，有供应。所以这个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啊，有次序要弄清楚哈，好。那个好，就是跳到第五节哈、哦，他讲出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哦，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讲到，他就教会弟兄姊妹，他在告诉教会弟兄姊妹，然后这边讲，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句话你就觉得，哎，他在第六节刚刚讲说，他很担心，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怎么忽然他这样跟大家讲说，我虽然黑，但是我是秀美的耶。那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女为悦己者容，苏拉密女哦，她皮肤黝黑，不，她担心不能取悦哦，去所罗门啊。但是所罗门他爱苏拉密女，他不在乎她外表这个皮肤黝黑。他喜悦的是他内里面的诚实的生命，所以我们哦，在神面前，我们不，所以圣经里面讲，不要注重外面的衣装，要注重你内里面那种 那种圣洁哦，那爱主的心哦。所以呢，我相信哦，这边讲到，我虽黑却是秀美的，是因为什么？他原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进到内室跟主面对面的时候，主告诉他：“你虽然黑，所以这边讲你虽然黑，我是秀美的。”他其实这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在内室里面，他跟之间神之跟那个跟那所罗门亲密的关系，所罗门说：“你虽然黑，但是你是秀美。”那如果在属灵的那个这个解经的话呢，就什么？我们在内室里面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神说什么？你虽然黑，却是秀美，确实秀美。以前我信主了哦，我是33岁，对，33岁信主的基亚哥，那时候40多年前，我就想起，哎呦，我以前12岁的时候在我们住的那个村子前面的一个教会蒙恩堂去偷了他奉献箱里面的50块钱，哎呀，真丢脸。后来呢，哎，主感动我说，我那八呃1987年回台湾，说你去跟他们道歉，他们道歉就回去说，叔叔伯伯们呐，我以前在这边犯了很大的错误，请你们原谅，请你们赦免。读的时候说，这不是就是我虽然黑，但是我顺服主的带领，我去跟人认罪，处理我的罪，我在神面前，神重新接纳我，我是不是秀美？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这样子。我曾经在这个恩典里面哈，主的恩典里面，我们都被主哦所肯定哈。苏拉米在那时得到所罗门的肯定和欣赏，才会有这样的把握，才会出来宣告说：“我虽然黑，但是我是秀美，但是我是秀美啊。”他讲到，好，这个章讲到就是他出了这个章，就是刚刚我讲他在里面被在那时里面跟主亲近的时候，给他的肯定，他才出来能够跟人宣告：是的，我黑，但是我是秀的。好，下面呢很有意思哦。他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当中那个讲到，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成变为雪白哈、哦，所以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哈。哦地白如羊毛，神赦免一切罪，让我们呢在神面前是被称为你是秀美，你是秀美啊。然后下面讲到哈，下面讲的就完，最后完了，完讲到如击打的帐篷啊，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很有意思。这个我去查了一下，击打是以实玛利他的次子哈，那他后来他们是游牧民族，他后来移到这个。那个阿拉伯北部的游牧民族哦，然后这个基达这个地方住的都是基达的后裔，他们牧羊的时候是牧羊那个黑的山羊，所以呢基达的呢他们那个山羊的羊毛取下来以后，他们就帐篷都是黑色，然后呢那个羊毛哈，基达那个山羊是很粗糙。所以呢，极大的帐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呢？他说，你像极大的帐篷，极大所织的帐篷又黑，就是他不是说我虽然黑吗？他又黑又粗糙，懂我意思啊？但是后面讲说，你呢，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啊，结果又黑又粗糙的幔子，结果神这个所罗门说。你像所罗门那个帐幕里面，不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个幔子吗？耶稣就是死的时候，不是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吗？他讲的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幔，就讲的那个幔，上面是巧工哦，比沙列在那边巧工织的，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做一个对比，你又黑又丑又粗糙，你怎么可能变成了？ 姬就娶美丽秀美的这个神的这个丈夫，哎，这个是什么？这是经过你生命的转换，生命转换，在那时里面，你已经被神肯定了。用主，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用外面的东西，要建造你里面雄厚的生命，那个生命能够带出能力来，也能够去帮助别人。好。好，这边就讲这个然后是刚刚我讲过的，然后我就再读了哈。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人哈，好像宝贝在土地在地里面，人看见这个人，当然讲的是主耶稣见到这个宝贝以后，他就舍了所有的，他回来买那块地，买那个宝贝。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是宝贝，是宝贝啊。所以我们黑，但是神说你是宝贝，你是宝贝。啊、哦，我们在读这个，雅各书就给我很大的鼓励。杀猪啊，我是宝贝，我虽然黑，但我是秀美的，我是被你称为义的，哦，被你称为义的。好，我们今天哦，这个学习到什么？哈、哦，我们学习到什么？啊、哦，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第一个讲，我们在内室与主亲密，怎么样亲密？透过祷告、唱诗、赞美神。在里面从主那边得着隐藏的玛纳，主隐藏的能力。好、哦，第二个讲到我与主哦亲近的时候，主就怎么样？就是圣灵安慰我、肯定我、鼓励我，哦，让我继续走这个十架道路。第三个，我虽然黑是有污秽、有肮脏、有罪，但是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他使我呢啊。哦他那个使我呢怎么样？使我完全哈、哦。我们原来不完全，但是神让我成为完全哈。好、哦哦，我这个然后后面又讲到哦，我本来像巨大的帐篷一样，又黑又粗糙哈、哦，但是经过神他的宝血涂抹，让我在他面前美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那完美哦，那个华丽。然后呢，我这个因为我在内室里面与主亲近的关系哈，被主肯定，我出了室外以后，出了内室以后，我就可以跟弟兄姊妹、跟世人做见证说，说被主爱我，哦，他爱我，然后呢，他为我舍己，然后让我虽然黑，我虽然不好，但是呢，主赦免我的罪，然后让我重新得力，能够服侍他哈。然后最后一个讲，我们学到的。在这个六节里面，我们学到我是一个主所爱的，是但愿我们在读这个雅各是非常棒的。等一下哈、哦，我来做个广告。等一下，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七节读到第17节，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属灵的含义哈、哦。好的，今天信息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的信息扎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像这个众童女一样快跑来跟随你，主，那是我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啊，理所当然，求主来帮助我们，感谢主，荣耀归给神，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